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文章《忆师恩》，题目是《忆参加师尊重庆第二期讲法班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5日。我今年89岁了，每当回想起25年前，也就是1994年参加师尊在重庆第三钢铁厂礼堂举办的第二期讲法传授班的幸福日子，都会热泪盈眶，心情激动不已。在这25年的修炼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修炼大法的幸福与艰辛。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我更加珍惜大法，感激救度众生的师父。我把这段珍贵的幸福的回忆讲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我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从祖辈起几代人都礼佛敬佛。我外婆就是全心修佛的人，我从小就萌发过出家修道之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直到成人懂事，这颗修道之心依然没有淡去。曾经有名大师传授过我太极拳，在一次重庆武术比赛中，我还获得过太极拳的第一名。在气功高潮中，我练过许多气功，也有密宗师父主动要收我当徒弟。从1993年开始，我就萌生出上峨眉山出家的念头，并与朋友相约，处理好尘世中的事情就一起去。1994年5月的一天下午，朋友突然跑来跟我说，法轮功师父要来重庆办法轮功学习班，正在报名，听说这功法不错，先前在重庆已经办过一期了，我们先不去峨眉山，去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看看。当时我一心要出家，就对他说我不去，还是坚持要到峨眉山出家。我还对他说，参加学习班还要交学费，我也没有钱。朋友说，咱们还是去听一听吧，看看讲什么，你没有钱我借给你。在朋友的游说下，最后我同意了和他一起去报名。那天下午，我和朋友赶到报名处的时候，工作人员正在收摊子。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一个工作人员说，你们真有缘，现在正好剩两张票，这票好像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因为这个奇遇，非常信命的我开始对学法轮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二，重庆第二期师父讲法学习班从5月20日到29日在重庆市第三钢铁厂礼堂举行，每天下午2点开始上课，师父讲一个多小时的课后，就由师父带来的弟子教5套功法。开班那一天，吃过中饭，我就急忙坐车赶往第三钢铁厂，心想早去能抢个前排好位置。由于大部分学员都是从常人起步修炼，第一天大家都和我一样的心情，都想抢个好位置。第一天听完课后，从第二天起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大家都互相谦让了，很有次序的排队进入礼堂。礼堂可容纳1000多人，由于参加学习班的人很多，没有买到票的，由于求法心切，就站在走道上，听说礼堂外面也有好多人。下午2点，师父准时出现在主席台上，我看到师父很年轻，十分高大，大家都被师父的祥和慈悲的面容所感染，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激动，开始不停地流泪，我只觉得我与师父似曾相识。我想盯着师父多看看， 但是好像被什么给挡住，就是看不了。当师父讲到往高层次上传功，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那不就是渡人吗？渡人呢，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这段法兼转法轮，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一生中向往和追求的不正是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吗？在师尊讲法的九堂课中，我都是流着眼泪听完师父的课。五月的重庆虽然没有入夏，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一进到礼堂都会感到非常凉快舒服。师父在课堂上问学员热不热，学员都齐声回答不热，因为大家都感觉一阵阵凉风吹来，非常凉快舒服。师父讲第三堂课的时候，叫大家把双手平抬起来，然后问学员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学员们一起回答说有。这时我感到两手掌心都有法轮在旋转。三，大概在第五堂课中途休息的时候，我正在和一些学员交谈心得，突然感到有人碰了我的左手背一下，我转头一看，是师父到了跟前。那时我紧张的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小孩子傻傻的站着。现在想起真是后悔，为什么当时不会向师父问声好呢？怎么就想不起来和师父握握手呢？这时武汉的一位学员赶过来拍照片，周围的学员看见了也凑过来和师父一起照相。就这样七八个学员围过来，我就站在师父的右边，紧挨着师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至今还完好的保存着。师父讲到第七堂课时，要求每个参加学习班的学员都写写自己听课后的心得体会。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几天听课下来，我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如何做人的道理，我有很多体会，有很多话要向师父讲，但是由于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从来也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所以急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了一个晚上。快到天亮时，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首诗，我赶快起来写下了这首诗：提笔激动珠泪滚，见师胜过见亲人，高兴之中难入睡，昨夜热泪共天明。感谢师父来指引，望师渡我出红尘。勤修苦练真善忍，去掉常人执着心。第二天我就把写好的诗交上去，并发誓要跟随师尊修炼到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是怎么写的，怎么交给师父的都不知道了。而且现在要我写，连字都不知道怎么写，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加持的结果。四，参加了师父讲法传授班后，我整个人都变了，感到无病一身轻。我知道我就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想这么好的法要让更多的人来学，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法之中。我开始向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到公园，到社区宣传真善忍的美好，还将法轮大法弘传到省外，有慕名来学功的从不推辞，热心传授，使更多的人都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使许多人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1999年720中共打压法轮功开始，由于我是听过师尊讲法的学员，邪恶非常害怕，因此我受到了残酷迫害，曾经遭绑架关押，劳教迫害。因为我不放弃修炼真善忍，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常常被警察指使，在押人员殴打，被逼用舌头舔卫生间的蹲坑等等。我被送到劳教所时，浑身都是一块块青紫的伤痕。在劳教所，我坚持信仰，被罚站，被辱骂， 被强迫干奴活，但是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因为这是我一生的追求，生命的希望。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坚持向世人讲真相，救众生，至今从未间断。我现在已经快90岁的人了，仍然是红光满面，皮肤细嫩，白里透红，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头脑清楚，口齿伶俐，身体硬朗。人家说我看上去像个60来岁的人。我用大法给我的一切，用我的变化向世人讲真相。我在讲真相时，多数都是对着一个群体讲。在公园里，我看人家锻炼完身体或者搞完什么活动，就主动迎上去和他们攀谈，告诉他们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而且还当着他们的面踢踢腿，做几个灵活的动作给他们看，他们都很惊奇，问我养生秘诀。这时我就用我个人亲身经历来向世人讲述大法的美好，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我对他们说，我原来在电瓶厂工作，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因为长期从事有铅的工作，先后都由于慢性的铅中毒去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活得好好的，这都是得益于我修炼了法轮功。有一次我到一个公园讲真相，看见有一群人坐在草地上听一个像是领导的人在讲话，等这个人讲完话之后，我就过去对他说，我能不能给你们这些人讲讲话。他说，你讲什么？我说，讲讲如何祛病健身。他说，好呀。他就要求大家好好听听我讲如何保养身体的秘诀。我向他们讲了我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大家都认真地听，不时发出赞叹之声。讲完后，我还每个人送了一份真相资料和一个护身符。那天我身上还剩下36份，刚好他们也是36个人。这些年来，我每天都出去向世人面对面地讲真相，从未间断过。我要把我曾经发过的誓约付诸行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的幸福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9月7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已年逾花甲，还是在高中读书时就对气功感兴趣，并开始练气功。30多年来接触练了许多种气功，正如师父说的，他今天学这个功，明天学那个功，把自己的身体搞得乱七八糟，他注定就修不上去了。转法轮，有幸的是我最终找到了真正的修炼功法法轮功，并于1994年先后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哈尔滨、延吉三个传功讲法班。94年的6月下旬，我参加了师父在济南的第二期传功讲法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师父每次讲法之前都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师父说，我这个人说话没有废话，希望大家注意听，不要记，你是记不全的，还影响听课。我们开始静下心来听师父讲法。师父说，你能够直接听我传功讲法，不是祖上积德，也是三生有幸。虽然开始时我不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听到祖上积德三生有幸这8个字，对我震撼很大，感觉不同寻常。果然一个班下来，以往形成的许多思想观念，尤其是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心灵的天窗打开了，无比敞亮，庆幸自己幸福至极。在学习班上，学员拾到任何物品，如手表、项链、金钱，都主动交到师父那里，讲课前师父拿起这些物品让大家看，以便认领。 其中一个信封中有几百元钱，师父念了上面的地址和姓名，让施主去取。六月的济南，天气炎热，会场座无虚席，中间的比赛场地的一半也都坐满了人，许多人扇起了扇子。师父说，你越扇越热，你放下扇子。当人们放下时，凉爽的微风习习吹来，大家热烈鼓掌。师父的讲法太受欢迎了，师父的讲法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师父常说，不要鼓掌，耽误时间，影响讲法。我们住在立山宾馆，那几天经常下雨。神奇的是，每当我们去听课时，或听完课回来时，雨就停了。参加这次讲法班的学员约有4500人，来自全国各地。一个郑州的老学员问我以前练过什么功，当时我正在练一种被认为挺好的功，后来才知道是附体功。这位老学员告诉我，学了这个功再学法轮功是非常幸运的。我问为什么，他不说，但他说，你认真听课吧，到时候就知道了。果然第三天师父讲完附体，我全明白了，假气功坑害人，人都不知道怎么被害的。我们太幸运了，师父把我们的附体全拿掉了。我们是开班前一天到济南的，安排好住宿后，我们就到黄厅体育馆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谁知道回来后，我的脖子就开始疼，一连好几天疼得不能枕枕头睡觉，夜里不得不坐在床上睡。后来才明白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呢，过后真是一身轻。在这个班结束前，师父让每个学员写心得体会，师父说每个学员写的我都看，并说你就是画上一横，我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济南班结束了，7月1号师父在大连开班，一些学员买了30号去大连的飞机票跟班听法。师父告诉大家不要坐飞机去，买机票的建议退了。我们同坐火车回来的一个景州学员说，退机票手续费50元，有点不解。当时我们议论这件事，定有原因。后来才知道，30号济南去大连的飞机没起飞。慈悲的师父为学员考虑的十分周到。8月5号，师父的哈尔滨讲法班在冰球场开班。有一个星期天，学员们到太阳岛游玩，巧遇师父，大家异常高兴。这时有学员提出和师父合影留念。面对20多名学员，工作人员有些为难，师父欣然同意，并安排专人负责给照相。这些珍贵的照片永远激励弟子们勇猛精进。8月20号延吉讲法班开班，最后一天师尊解答问题，我提条子问师父，法轮世界的主持是谁，期盼师父回答。师父念了条子，法轮世界的主持是谁，没回答就放在另一边了，然后拿起下一个条子。当时我挺失望，左想右想也想不明白师父为什么不回答，直到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我提的问题实在是悟性太低了，不应该提，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心里很是惭愧，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应该多学法，学好这个法。延吉班期间，一场特大的狂风骤雨酿成了延吉百年不遇的大灾。当时我们住在延吉医学院，那天上午一个个大闪电连接一阵轰鸣持续不断，瓢泼大雨一阵紧似一阵，暴雨、狂风、闪电、雷鸣交织在一起，好像比赛一样，你比我强，我比你更猛。眼见上百年的大树劈叉，许多大树被刮倒，马路上积水越来越深，轿车不能行走。晚上我们去听课，一路上所见一片狼藉，那么多广告牌被吹掉，有的在地上，有的歪歪斜斜，荷包很粗几十米高的大树刮倒的太多太多，横七竖八躺大路上，所有车辆全停，一辆公共汽车被大树压在下面，车棚压瘪，玻璃碎了。我们大法弟子心里明白，这场突如其来的重灾绝非偶然。我们大慈大悲的师父把延吉讲法班仅剩的70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结束仪式上，师父赠送给延吉每个练功点一面宫旗，许多地区学员集体或个人向师父赠送锦旗，我和一名同修代表本地学员向师父敬献锦旗， 有幸和师父握手，师父的大手异常绵软，比棉花团还软，无法形容。不久，师父的转法轮正式出版了。师父说，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又说，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转法轮。每当我读到这里，倍感亲切，不由得想起当年参加师父传功讲法班的日子。虽然13年过去了，但是仍然历历在目，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是我生生世世等待的日子，永世不忘。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生逢整个宇宙正法的特殊历史时刻，全世界六七十亿人中，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有幸得到伟大师尊的亲自度化，随师正法，真是万载难遇都无以形容的无比珍贵的机缘。师尊佛恩浩荡，弟子无以为报，我们只有遵照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贤宁大法弟子易师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8日。1994年6月，贤宁温泉有许多人从武汉大法弟子那里得知，师尊将于6月11日在河南郑州开办8天的讲法班，便请武汉学员帮助订了14张票，每张票40元。6月10日，我们咸宁温泉一行20人坐汽车至武汉，后转乘汉口至郑州的火车，大约晚上6点到达郑州站。出站时，由大法学员举着法轮功的牌子接站，并把我们安排至民族饭店。男学员住在一个大厅内，席梦思铺地，每个铺位仅5元一天。女学员住在另一个大厅内，也是席梦思铺地，每个铺位仅2元半一天。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激动，都盼望着能早日见到师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6月11号9点至11点，师尊在风雨球场办了一场代工报告，大约有1700多名学员参加了，整个球场呈梭形。走进球场，感觉它很像一个礼堂，四周是破旧的砖墙，上面的玻璃窗残缺不全，顶棚是铁皮的，因为年久失修，也是千疮百孔。球场是水泥地板，右侧三四级台阶上有一层水泥看台。学员们大部分在球场上，少部分在看台和台阶上等待着师尊的到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师父来了，大家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只见高大和蔼的师尊，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短袖衫出现在门口。稍作停留后，师尊走上讲台。讲台上当时只有一张木桌，上面只放了一个话筒，灯光不是很亮，直照在师父身上。师父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后，便开始讲法。从6月11日开始，师尊每天晚上6点开始讲法，期间为了节省学员的开支，星期天上午、下午、晚上各讲了一课，每晚师尊都准时到场，从不迟到。第二天星期天6月12号，下午讲法大概半小时左右，只见乌云密布，天突然黑了下来。狂风大作后，倾盆大雨夹着冰雹落了下来，打得顶棚噼噼啪啪作响，并从破口处漏了下来。狂风夹着暴雨从残破的窗户吹进来， 很多人身上被雨水淋湿了，电也停了，学员中有些骚动。当时师尊讲了一段法，大意是，当年释迦牟尼传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干扰，当时释迦牟尼正在给弟子讲法，突然一阵风吹进来，把蜡烛吹灭。释迦牟尼的弟子当时有些骚动，释迦牟尼告诉他的弟子不要受到干扰。释迦牟尼在一片漆黑之中继续讲法，听了师尊讲了这段法后，学员们便安静了下来。工作人员点燃了蜡烛，师父把桌上一清，在讲桌上盘腿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用手一抓，把一个什么东西装进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里。大家都默默地坐着，看着师尊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儿，风停雨住，天也渐渐变亮，太阳也出来了，电也来了。师父说，你们这个班素质很好，带来的东西也不少，又接着讲法了。第二天，有的学员到黄河边上去玩，看到许多齐腰粗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才知道原来师父昨天是在除魔。又过了一天，我们就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礼堂去了。在讲法期间，还发生了件令人惊奇的事。有个学员早晨起来的比较早，洗漱完毕后七点多，看见其他学员还没有起来，就敲着碗喊，哥们过早去哇。师尊早上九点钟讲法之前就笑着说，有的学员早晨还敲着喊，哥们过早去哇。大家听后都感到师尊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绝非凡人。还有一个女学员50多岁，有一天到外面吃饭，结果随身的包丢失找不着了，因包里有10000元的存折和许多证件及一本中国法轮功的书，她很着急，便跟师尊讲了。师尊说，以后小心点。过了几天，这个学员又到那个餐馆吃饭，看见有一个小伙正在看一本中国法轮功，他走上前一看，写着他的名字，正是自己的那本，他就对他说，这是我的书，我的包呢？那个小伙子就把书和包还给了他，他打开一看，存折、证件、现金一件都不少。那个小伙子惊讶地说，呀，怎么我没看到啊？这个女学员就想到，原来是师尊在保护我呀。在郑州传完法后，最后一天的白天，师父应邀和学员合影。湖北武汉、黄冈、麻城及其他地区的学员分别与师尊合影。由于咸宁去的学员是自发组织的，没有名单，照相时就漏了。有2位女学员便去找师尊，其中一个小王对师尊说，我们咸宁是自发组织来的，没有辅导员，没有人组织，想和您一起照张相留念。师尊笑着对他说，照相可以，可我不是来治病的。一边说着，一边向下一滑。原来小王很小就有心脏病，师尊早就看到了才这么说。小王赶紧说，我不是来治病的，就是想和您照个相。师尊笑着说，等他们照完了再跟你们照。我们便到一边等着，等了一会儿，别的地区学员都照完了，师尊向我们招手道，你们来，你们来。当我们都站在郑州法轮功学习班的横幅下准备照相时，摄影师由于没有我们的名单，不愿意给我们照，把脸背过去并准备走。师父走上前把他叫转过来，才留下了这个珍贵的瞬间。当晚师尊便启程去山东济南讲法，我们也坐晚上9点钟的火车赶往济南。第二天早上8时许到达济南站，由于我们是老学员，听课费由原来的40元减至25元。回想起师尊传法之艰辛，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希望咸宁弟子 能打破同修之间的间隔，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